讨论事项第二案，请委员翻开平板第180页，案由中华民国药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建议中医能人总和研商议事会议增列该会代表案提请讨论。说明一，依据本会议前次会议决议及总和研商议事作业要点，以及药师公会及中医师公会相关电子邮件办理。说明二，立委林义君国会办公室函转药师公会，建议中医能人总和会议增列药师公会代表。本案经提前次会议未达共识，决议请双方收集资料后再议。说明三，药师公会建议案列于2020年2月25日本会议讨论，并决议现阶段仍维持现行运作模式，不增加代表。四，药师公会意见重点如下：括弧一，药费及药师服务费占中医比例高，显见其重要性；括弧二，药师投入中药调剂意愿持续提升；括弧三，法规并无挚爱之处，期待为国人健康尽一份力。说明五，中医师公会意见重点如下：括弧一，不同意药师团体加入会议代表。本会议主要为研议中医支付制度执行细节，落实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制度与资源分配，与药师团体关联性较低。另如有药品给付政策或支付标准相关议题，则由健保署另设之药物给付及支付标准共同拟定会议进行专责处理，权责已有明确之制度界限。括弧二，中医体系以药师职责属性不同，实际参与程度多有限。括弧三，会议聚焦政策执行，避免成为职业团体协商平台。以上。
好，谢谢。这个提案在这边也放给你了吧，对吧？年初放到现在吗？
不好意思，这我记得3年前有提过啊。
那3年前已经决议完了，但是因为又提新的了。
那不同样的问题啊，所有的规章制度也都没有变化，这个感觉好像没有特别意义。
来，那个药师公会代表，
感谢。
我知道你讲的话跟上次应该差不多，不过还是再讲。
不会，我们这次讲的会不太一样。我有把我们的提供给资料提供给各位健保署的长官，也有提供给我们中医师全联会的先进们。那上一次的时候，首先我感谢健保署的长官，让我们有机会来报告，也感谢我们中医师全联会的先进，然后长官们能够让我们来报告。那针对于上一次的也谢谢陈亮宇，那时候是副组长，是署长，让这个议案是主要是最后的结论应该是提出说，因为我们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有提出一次，然后我们上次的议论是在于是说提出要是在人力药费还有调剂费上面占有一定的比例在中医总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加入这一个，然后那时候的才是说我们有如果新的资料跟新的利润的时候，在这一次的会议再提出下一次。好，那我先跟各位前辈们报告。那针对于这一点呢，我们的有发函到健保署这边，我们有调查一些资料，有针对于那三点，我们做了一些的资料的统整，然后我们有提供声明函在这里面。那我先就这些的叙述上面跟这三点跟各位前辈介绍。第一点，在中药的调剂人力上面，在健保署上面回函上面，我们资料在中药调剂人员现在在2014年7月，我们中药调剂人员呢是药师的部分是有5597个，这是健保署给我们资料。第二个，我们有发函到各个中医医院，跟各地区只要有中医相关的医院，我们都发函过去了。在医院的专责的药师有570人，然后在非专责的医师是指示说，因为在有些医院呢，它本身中医师多，然后但是它的药师比较少，所以它可能在调剂的时候，它会一下子调西药，一下子调中药。那只要它有调剂过，中间有调剂中药，基本上就具备有中药的调剂能力。那这个人数大概是根据我们所有医院的回函是1025位， 然后第三个，上次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医师前辈们给我们的指教，就是说我们上次有提到，因为在医院的，我记得上次的人力是1025位的中医师在医院，然后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医院评鉴上面在中医专职的医院是两个中医师跟一位，那这个我没有把那个评鉴资料提供给大家，然后跟医中上面只要有中医部门诊所就两位中医师要有一位药师，那这一个资料我们有稍微提供给大家，所以在中药的第一点，在中药的调剂能力上面呢，我们的基本上在药师上面是有明确的数据在上面，这是第一点在人力部分。第二点在药费跟调剂费的部分呢，药费跟调剂费在中医的总额上面大概占是36%到37%，接近40%。那在调剂的部分呢，我们统计从110年。我没有发函给健保署，我们是调查100年到113年，但是我们主要是针对110年到现在，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改变？那110年到113年，从申报的医令量，那药师的大概是占药师的是从56%到64%，大概都是中医师调剂量的，大概最后是113年是1.75倍。那至于在药费，经由药师再去做调剂的药费，跟申请的药费跟调剂费，还有在开立的天数，还有在药品的总品项，那我就不细讲，因为给资料上面有，然后我可以把公文的部分再附上来，那我们在提供的资料上面有做表，那 这几个包括我再重复一次，就是所以从医令量、开立天数、药费、调剂费到药品总品项，好，这几个全部大概都是从 1.75倍到差不多快接近3倍的量，经由药师的手，好，那的来做调剂的部分，然后所以以上，所以在这点上面，我们是回复上次说针对于我们在药师在中医总额上面的人力、药费、调剂费，那我们相信我们药师应该是在这上面是有一定的琢磨，也有做出一定的贡献。希望以上的就是健保署长官还有我们中医师的先进们能够给我们一点点指导。好，那这次我们调查完，然后最后呢，我想说依照全民健保法我们第61条的第三项，我想医疗健保的服务是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那我想我们应该是其中的一环啦。那希望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上面。能够还是能够提供一点贡献，毕竟40%里面，我们只要算其中一半，我们也还是有20%。那希望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中医药贡献一点小小的心力。那我们的声明稿是有提供在后面，那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公文有发函给健保署公文上面那个可能会务上没有附上，我们可以再附上。那也请托我们健保署长官可以把这些资料帮我们列入会议记录，谢谢。以上谢谢我们的发言，也谢谢再次谢谢我们健保署长官和全会长官们，谢谢。
好，谢谢谢谢。
对不起，我们还有一位代表，
是来，什么？谢。要说明吗？
对，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不好意思，我还是忘了自我介绍，我是那个全联会的副秘书长吴志群，那再请大家多多指导，谢谢。
好，谢谢张全会蛮细腻的分析还有说明哈、哦。来，另外一个代表来，钟全会。
对不起，谢谢我们主秘啊，还有谢谢各位长官啊、哦。那实际上我们全民健康保险医疗给付费用总额原商智慧医疗作业要点里面哦，有强调哈。那保险人召开各种的部门会议时，应依会议列别分别邀请不具名义代表身份的下列代表出席。那在中医的部分呢，中医门诊总的服务代表总共是有18位，有中华民国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推荐。那台湾医院协会代表是2位，这是我们中医门诊总的代表啊，当初制定的这个人数跟这个资格啊。那再过来就是。中医本身在这个研商议事会里面最重要是要讨论的议题是我们地区预算的分配，那专案计划的修正啊，包括支付标准的调整以及各项点子的确认啊，它并没有特别有分药事费或者是管理费或什么费用，它单纯只是在 这一些预算上分配的执行啊，所以它本身并没有跟药师的药剂费或什么有一个挂钩啊。那如果说真正要讨论到药事药费的部分，应该是在啊我们健保总的协商里面去讨论，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去讨论啊。所以这个部分并没有需要药师有特别需要进来啊帮忙或者是协助的部分啊，这是第一个项目。那第二项目就是说，近年中医在总额的药事服务费用，平均实际上药费我们是固定的。